歌唱，就表达一个情感的投入，用全部的这种情感去投入。对，它这里面还有感谢，很多感谢，那是因为拯救或者对感谢，这是第一二节我们看到的一些敬拜的元素吧。然后第三到五节，我们看到，看到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创造，
喂喂。
就是天地海都是神创造的，创造万物。第二个，所造之物都属于神，他是掌权的。
好，谢谢徐景。我们第二组看看，来，若梅。
补充一下哈，那个三到五节，他为大王，为大神，就是他是至大的那个，然后他的能力呀、权柄啊，就是超乎一切嘛。然后那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心情吧，就是那种非常兴奋、非常
喜悦，
饱满、喜悦，就是那种整个就涌出来的那种感
对
觉。
对
不
对，
然的话，就是什么欢呼啊、歌唱啊这种，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激情了哈。
整个都是很欢庆的感觉哈。对，你们有没有补充？张明，
小杨也不。
小杨来。
对，那首先就是我们看到这里第一、第二这里呢，就是说耶和华，然后说拯救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是觉得来呀，不是随随便便来，歌唱也不是不知道意义的歌唱，而说我们对于耶和华他的属性，在这种敬拜中慢慢的进入更深的这样一个了解，因着对他的这个属性的了解，我们才能够进入更深的这样一个敬拜，所以
是。
对神的属性。第二个呢，就一二和三五中间好像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就是一二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因为神有他有很多词语来形容他的名字，但是这里他用的耶和华，耶和华是至有永有的神，所以他是万物的，他没有任何的来源。但是我们看三到五呢来看，万事万物万人都是属于他，也就是说他的这些万事万物万人的本源是什么？是耶和华。
好，谢谢。
对。
好，小杨，这个就放你这里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到时候就可以，你就先回答，到时候啊。好，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分析的。刚才大家分享的里面，其实很多都已经讲到了，尤其是我们敬拜应该有的元素哈。那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原文，更加是一种遗憾啊。哪怕从英文翻译过来中文的时候，都很多东西都会已经是失掉了哈，就没那么丰富了。首先，我们就说到他那种歌唱也好，欢呼也好，是一种非常 joyful、非常喜乐的一种方式哈。然后他的那种欢欣欢庆是用，特别讲到用 music and song，但我们的翻译里面就没能翻译出来，就不能体现出来是要有音乐在里面，有歌唱，就是那种 songs，就是不同的歌曲，就是它是强调这个哈。然后这里面说到耶和华和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向谁去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这里面敬拜说到的主要的元素，首先就是所谓的来呀，来呀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来，而是进入在他的同在的里面，和他有一个很近的一种关系。同时呢，就像刚才徐静说的，是我们，就是我们一起，所以是一个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这里面是很强调群体。其实我们现在当今的信徒，很多人很多时候都觉得我自己信耶稣就行啦，我自己一个人去追求就可以了。其实神的心意是要群体，是要每个人都到教会这个群体来一起敬拜他。同时，就刚才我好像偷听到了林老师说吗？身心灵、身心社灵一起，对，社就是因为群体嘛，哈。身心社灵就是所谓的全人投入，就是又是唱啊，又是跳啊，又是感谢，又是欢呼，又有 music，它包括音乐，这个很重要。这为什么说一定要包括音乐呢？就 Tim Keller 他说为什么必不可少，真的必不可少。所以我们主日的崇拜前一开始就是一个敬拜，就让人的心就归到归一了哈，一起了。就是因为不用音乐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表达出我们的那种情感，我们的那种心意，通过音乐才能够真正的享受神，荣耀神。我们自己反思一下啊，至少我自己吧，就在神面前流泪，很多时候都是音乐，唱诗的时候流泪是最多的。当然偶尔不也有，就是说讲道的过程中感动哈，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是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感动落泪。有些尤其第一次进到教会，然后诗歌开始，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神就在里面做那个工作，做那个就是啊奇妙的工作。对，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元素，是让我们每个人更加来深刻的经历和认识神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第三到第五节说，我们一定要敬，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里面，其实我也把这个英文的放在这里，就是说刚才我听王林姐妹也在说，说为什么说还有万神，他们难道相信很多神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看英文版就能看到，说他的万神是小的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其实我们相信的唯一的神是那个大写的神 GOD， 是大的 G 啊，所以我们那个耶和华，我们敬拜的那个耶和华，他是一个 The Great God， 就是那个唯一的伟大的神，其他的都是人造出来的，人想象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只有耶和华那一个神是唯一真实的伟大的神，他也是唯一真实的伟大的王，是我们的王，其他的王都是暂时临时的，都是我们这个大王让他做他才能做，不让他做他就做不了的那样的一个小王，小王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哈。那么我们为什么敬拜神，首先就是从神的创造，因为三到五节里面就讲到了地的深处，讲到了山的高峰，讲到海洋，讲到旱地，这些都是神的创造，从他的创造而来，并且一切都是属于他，所以唯有他可以承载我们，人是一个很渴慕敬拜的，但是呢我们对神实在是应该要献上敬拜，但是我们没认识真神之前，我们的敬拜都是献给了假神的，我们的心都是向假神去那里去寻求的。所以人，神创造人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心里有个洞嘛，那个空洞就是要靠真神来填满，如果靠假神的话，你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捆绑的里面，陷入一个就是无穷的没有出路的里面。对，所以首先他的创造使他有资格成为我们唯一要去敬拜他，要去敬仰他的。另外一个，他这里面就听开了，他说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神他在他的话语当中显明自己。这个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呢？就我们前面的五节里面说到，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谁是耶和华？如果他自己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对不对？耶和华是他自己启示的，向我们的磐石欢呼。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磐石？就是他在旧约整个以色列历史过程当中带领他们启示启发，尤其是先知的预言里面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磐石。包括大卫的诗篇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对，然后耶和华他自己，他自己在他的话语里面显明，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崇拜的里面，几乎所有的敬拜的里面都是先来所谓的诵读啊、歌唱啊，或者是灵咏啊、背诵或者讲解经文，然后作为回应的时候，会众就是我们就会进行祷告、赞美、奉献、认罪、领受赦免或者举行圣礼等等。这一切过程里面，神的话是一个中心，神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唯一经过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他，这就是我们主日也好，我们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都是为了更加的来认识他的话，以至于认识神自己。OK， 所以我们要敬拜神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自己的话语，在他的话语里面，他显明了自己，以至于我们就确认这个神是那个唯一的真神，我们要来敬拜的。好，那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是六到七节里面讲到了，前面五节我们开始看了都觉得很欢欣很喜乐，对不对？ 到了第六节开始语调有点转变，那我们看看这个转变是有一些怎样的差别，是怎样的一种转变过程。到了第七节到十一节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敬拜神的一个第三个阶段哈，因为前面一到五节是一个很喜乐的赞美，到了六到七节其实是有一个悔改安静悔改的过程，然后到了第七到十一节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七的 C 到十一节是后来加的，但 Tim Keller 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把七到十一节视为敬拜过程当中进入一个第三个阶段。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第三个阶段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阶段可以和希伯来书的四章一到十三节来一起来看，就是说那里面因为神的信息就是关于如何进入他的安息这样的一个信息，好吗？我们继续讨论，谢谢。也是有十分钟时间。 怎么样？你们这边可以随意挑。好，他们先吗？好，被要求你们先，你们两个长老自己搞定。
好，先说六到七是吧？
好。
啊，六到七，六到七，我们认为也是个敬拜嘛，因为第六节说我们要屈身敬拜，那就是跟第一节的歌唱欢呼敬拜，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维度，可能和原因就触发你的原因不一样，因为第三节的因为和第七节的因为这两个讲了两个不同的内容，第七的因为，因为他的拯救。他的救赎，他的恩典，所以我们降服在神面前。那对，三到五节是因为他的超越、他的创造、他的启示。这个，好，这个我们回答这个。
啊，好，来，你们继续，你们可以自己随意挑。随意挑哪一道题都可以。
没有没有，我们在看那个七到十一节那边啊，就是关于安息的呼召和敬拜和信心对神话语 有什么关联？因为如果看那个他悔改的内容哈，就是米利巴，就是因为水争闹嘛，
对，
其实他们就是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咯，对，然后那所以进不了神的安息啊，对，就是神本来要赐给你的，然后流奶与蜜之地你都不信，所以就进不去了那代人。然后那他跟那个敬拜，因为我刚才讲那个敬拜的时候其实感觉是非常多情绪上的激昂，但是如果没有就是把神当神，只是说我在那边
嗨，
对对对，但是没有对神没有那种崇敬啊，那种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吧？弗丽莎讲的是吧？
对神真实的认识，
对神真实的认识，那这种敬拜也不是一个安息的敬拜啊，对啊。然后就是那聆听神的话语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听而行，那才叫真的信，
是的，
否则的话就是不信嘛。
好，谢谢，没有补充哈，你们，那我们到这边，林老师。
前面那个应该差不多，他就说为什么嘛，在然后第七节有个，因为我们是在草场的羊是吧？然后手下的名，那是不是就说敬拜里面有这种开始看到神伟大的部分，然后这个地方回头一看自己说哇，就是自己很渺小啊，很卑微，甚至很不配，敬拜里面也有这方面的。那后面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花时间来分享，就是说，但是他这个讲话的人的口吻好像变了嘛，前面都说是我们前面部分，这一段变成你们，就神的角度来讲话了。然后我刚才看就是挺也是个问题，他最后以这个安息结束是吧？他并没有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殿来敬拜我。就说那这个安息和敬拜显然从作者看是大概一个事情的不同的侧面吗？反正他们肯定有关系的。他以敬拜开始，最后以安息结束。这是个问题了。
好，谢谢林老师。那我们看看 Tim Keller 的分析。那刚才大家分享的都是很到位哈。那首先在一到第一节里面我们说的来啊，然后要歌唱要欢呼，这里面用的是一个非常激昂非常非常高调的这样的一种语调哈。那到了第六节里面他也一样说来啊，但是来了之后是要屈身，是要跪下。那这个屈身跪下就是来降卑降低自己哈。那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敬拜本身，敬拜这个字就是 worship， 这个字本身就是指俯伏在地的意思，就是你敬拜神你就是在神面前俯伏在地，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讲的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从开口表达欢呼雀跃唱到进入他的面前来俯伏跪下，包括俯伏在地这样的一个从高到降下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就像刚才林老师说的，那我们歌唱是因着他的创造，是因着他自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知道他是那一个唯一伟大的神，唯一伟大的王。那到了这里我们要去俯身，要屈身，要跪下，是因着他不但是那样，他还是我们的神，跟我们个人有关系了，跟我们的民族有直接的关系了，他成了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就是那种个人关系的一个建立，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而是一个跟我有密切关系的，是我每天都要可以和他交流，可以和他说话的那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从一个兴高采烈的一个欢庆，到了一个恭顺的这样的一个服从，这样的一个就好像从高到了低一点的那样的一个变化哈。那 Tim Keller 他就说，所以说认罪与悔改的表达，在神面前谦卑俯伏，其实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表达。这样的一个表达，总是在作为真正的敬拜赞美之后，就是有了真正的敬拜和赞美之后，他的自然的结果就是在神面前会谦卑自己，会愿意俯伏了。对，然后说我们越是认识神经历神的时候，就其实越能看清我们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配，以至于在神面前很自然的就是跪下，就是卧倒，就是说神啊我不配，很感谢你愿意来拯救我哈。包括以赛亚书，我们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以赛亚当时不是看到神的殿啊，神的圣洁的这个，还有这个天使什么的，那以赛亚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跪下说我有祸了，然后我是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对不对？好，彼得路加福音五章里面彼得不一样吗？那个耶稣用了他的船，然后让他到水深之处打鱼，打了两大船的鱼上来之后， 彼得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啊太好了，你跟我每天在一起啊，我就每天都有鱼获，对不对？不是那样，他说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的，你离开我吧。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不洁不洁不配，看到神的一个伟大一个大能，就觉得我不配呀，就是那种感觉哈。所以说，就是人在真正认识神之后，你真正知道神的伟大、神的那种超越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很自然的就是俯伏谦卑的，你没有其他的做法。那是一个唯一能够表达自己里面的那种，一方面认识自己，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到自己不配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俯伏跪下。好，那我们到了第七到十一节，那个语调好像更改变了哈。七到十一节里面说到啊，七到第七节的 C， 我们叫 C， 就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然后后面就说：“就你们了。”用你们这个口吻啊，这个你们其实讲就是以神他自己亲自说话这样的一种口吻来表达的。那我们说起在米利巴，也就是在马萨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他们有争吵嘛，没有水嘛，让摩西要给他们要提供水给他。那摩西也是当时就有血气嘛，就是动就是拐杖就敲，而不是用嘴说的方式来下 order， 以至于神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不让摩西能够进入迦南地哈。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当时有争吵有试探，米利巴和玛撒都是争吵和试探的意思。那神他就很厌烦这个世代，然后四十年之后这一代人全部死了，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迦南地哈，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说你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那是什么意思？就像刚才若玛说的，这是不是一个不是说你说有神，或者我说我相信神，但是你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是不相信他，因为你认为神没有能力嘛。你一天到晚就是哭这个喊那个的，一会儿说没肉吃啊，一会儿说我宁愿在在埃及地有韭菜啊什么的，就觉得那些东西他都觉得很宝贵啊。但是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为什么让我死在旷野哈？就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不信，不相信神的大能。所以神说你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那神借着今天这个九十五篇的诗篇就要求我们，就也是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你们今天要听我的话，今天现在马上立刻听我的话。我的话是什么？就是这里神亲自说话的时候，就是要你们不可硬着心，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硬着心不相信嘛，不愿意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所以要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要软化我们的心，愿意顺服的献上自己，这是神的心意。便说的今天就是马上立刻哈，所以就是我们要全心乐意聆听神的话语，并且以更深顺服的心将自己献上，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时刻，盼望我们每一个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全心的把自己献给神，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今天就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就是相信他真实的信号。好，那 Kinner 就是那个圣经学者，他就说到，他说我的安息，就这里面不是十一节说到了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哈。这个我的安息这个词本身有多重意义，那么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因为四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就是用了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的经文哈，他指出诗篇九十五篇透过他强调的这个今日，就是诗篇里面讲的今天今日哈，强调这个今日一词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约书亚所赢得的安息的安息。是怎样的一种安息呢？就是我们要有份于神自己安息日的安息，那就不仅是享受神已经完成的创造之功，更是要享受他已经完成的救赎之功。就今天的我们站在我们就是新约时代的我们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圣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晰，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不单是创造并且救赎，这个救赎并且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的信心 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就知道说，我们要真实的享受神的救赎之功，就是对神的救赎之功是有一个完全的信心。那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挑战啊、高高低低，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借着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已经成就的救赎之功，可以小看困难，困难是要去面对，是要去解决的。但是知道神给我们已经成就的东西是夺不走的，是那个困难夺不走的，是那个疾病啊，或者是临时没有工作啊，或者家人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如果眼光放远一点，看远一点，看在永恒里面，知道那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就像诗歌所讲的说，很多的困难是一个其实是一种祝福，就是说困难之后你会知道你的生命是 成熟老练，更加的经历神，就更加的有信心哈。就是从这个角度。好，那95篇基本上就是这么多。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诗篇95篇一共11节，它1到5节讲的是我们人向上看来敬拜神，从因着敬拜神你得到一种喜乐，得到一种与神的同在的喜乐。然后你当你认识到神是你自己的神，你是他的民，你是他的羊的时候，你会要向内看，就是从向上看进入一个向内看，以至于我们生命要更新。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你有谦卑，有悔改，有顺服，你的生命就更加的 有分量，有重量哈。然后进一步，你当你愿意向前看，就是看向未来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救赎之功已经成就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是愿意奉献自己了，愿意回转，真正的回转，以至于在神里面得到那个别人这个世界夺不去的那种安息，就是神的安息日的安息。那在这里面开了，他也有一个分享，他说在每一次的敬拜中，当我们纪念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大功时，我们便进入了他的安息。所以呢，我们不再是敬拜那些使徒以皆以自救的假神。那刚才那个英文版他那些小写的神，就是所谓的 all gods， 都是人自己创造想象出来的那些假神，就是我们不再敬拜那些以为能够救自己的那些假神，而是将心灵的敬拜单单的归给那唯一伟大的真神。这个就是这个诗篇要我们来最终能够成就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能够达到的事情，就知道说我们要敬拜的是那唯一的真神，是那唯一的真正的王。那中文翻译里面有的时候不看英文就会觉得什么叫大神，什么叫大王，有点奇怪哈。其实就是伟大的唯一的神，伟大的唯一的王，要从这个角度讲。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还有150篇，对，好，150篇呢，很短，我们也是一起来诵读好吗？预备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用。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阿们。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每个人都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诗篇第150篇是整个诗篇的最后一篇，他就一再强调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英文不是希伯来文，还叫英文，就哈利路亚。我们唱的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对，就强调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我们诗篇啊，它就分5卷嘛，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每一卷的最后一节经文都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全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每一卷都是以赞美耶和华为结束的。好，那到了最后一篇更加是一个高潮，整个诗篇的高潮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赞美。那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在哪里赞美他，在圣所就是在神同在的地方，在穹苍那就是整个世界，所以说的是 in everywhere， 在任何地方，在所有的地方都赞美他。好，然后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那我们为什么赞美他？这里讲的那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因着 for everything 我们要去 praise the Lord。 对，这个就是原因。然后第三第四第五节看上去好像有点凌乱哈，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他其实呢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人用来喜庆欢庆或者节日或者表达喜悦任何情况下用的这些 instruments 都是一些乐器啊，基本上都罗列出来，可以是大型的这个大的演唱会，可以是小的家庭小聚会用的东西哈。基本上它从角啊、瑟啊、琴啊、鼓啊，包括那种丝弦的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大提琴啊这类，还有箫啊、钹啊这些，它就讲的是你要用一切你能找的东西，我们就打锅打盆都是一样的，都能起到这个作用。意思就是说，你就用你一切能想到的方式来赞美他。你的心里只要愿意赞美他，你在那里蹦啊跳啊，其实神都是喜悦的。对，那么到了第六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讲的是谁要赞美耶和华？那当然我们是要赞美耶和华，但是诗歌诗篇说的是凡有气息的，是一切神所创造的一切。其实啊，动物对啊，一切 everything， 石头都要欢呼了。耶稣说的不是光动物，就是一切。当然有些他不是说能够表达的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在一直在赞美耶和华的。所以就是说 from everywhere to from using everything， 然后 with everything， 然后 everybody everything， 总而言之就是囊括整个宇宙吧，就是你能想象的一切都是要应该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啊，其实以前我读150篇，觉得写的挺好，但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就他这里分析之后，我觉得哇，太美了，难怪要放在最后一篇，就是一个高潮，就是我们赞美神的一个高潮。好，就特别的盼望大家借着这个诗篇的学习啊，坦白讲，这次我自己是得益最多哈，就觉得以前，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分享说啊，诗篇很重要。你不会祷告那就读诗篇，我觉得哎呀，是有的时候觉得挺好用，但有的时候觉得他说的跟我没关系啊。但是现在越读越看，尤其是坦白讲谢霆博士的那个叫研经会吧，早晨早堂的嘛，我是食堂实实在在都听了的哈，但越听越觉得很喜欢。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喜欢？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就觉得他调子太慢啊，因为中间翻译一会儿又是粤语，一会儿又是普通话，他自己又跳来跳去的语言哈。但是他的分析里面，就是他真的是每一段每一句都给你分析，尤其一些很多背景东西，他介绍给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更加的明白诗篇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因着什么样的背景，他为什么要这样来表达，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是来这样说，所以就更加的就觉得啊，太好了，就觉得。诗篇很宝贵，圣经更宝贵的感觉。对，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恩你把诗篇启示给我们，你把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更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每时每刻都知道啊，真是跟随你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认识你更是蒙福的。主啊，真的是我们越是经历你，越是认识你，也越看到自己真的是实在是不配的， 以至于我们愿意更新生命，更加快跑来跟随你。感谢你啊，真的是啊，那么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特别的把今天我们的聚会啊，后面的主日的崇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上，你保守和带领每一个啊，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同工，每一个环节啊，真的是让我们饱足从你话语而来的这种甘美。感谢主，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
好，借几分钟吧，还有做广告。
一流出来的。
下一季主日学啊，正好下一季主日学是学习哪个？大家知道吗？失实记。好，大家对失实记有什么印象？用混乱，混乱，没有往任意而行。哎，那和我们今天的